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一次呢，好像是七个月以前，差不多半年。感谢主能够有机会一起来敬拜、来侍奉。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的信息。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。第一种人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富足的，但是在神里面呢是很穷乏的。第二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很穷乏，但是在神里面是很富足的。第三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很穷乏，在神里面也是很穷乏的。第四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富足，在神里面也很富足。请问你是哪一种人？你不需要举手，你想想看。请问你想做哪一种人？有谁想做第二种人的？没有关系，坦白举手，没有关系，没有什么人哈。有谁想做第四种人的？坦白一点，没有关系，感谢主，你们都很正常。谁不想，对不对？一举两得，在世上富足，两全其美，在神里面也很富足，多好。但可惜，这个是不一定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够强求，不知道我们会是什么样的，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不知道，在神里面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，这是我们要负的责任。在这个世界上富足或者是贫穷，这个是相对的事情。一个贫穷的人可以变成富足的人，一个富人可以变成穷人。你们还记得几年以前在休斯顿那个安然公司 Enron 那个老板 Ken Lay， 他的出身是一个穷人，穷困的家庭出身的，但是后来发达了，成了富人。后来出事以后呢，垮掉了，破产了，成为穷人，坐到监牢里面去。这个富人跟穷人是相对性的。你们看过那个电影，在印度那个贫民区长大的小孩后来成为百万富翁，是不是？这是相对性的。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以前讲过，提醒我们要分清楚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。刚刚讲这些大公司这些老板本来是很富有，后来变成很贫穷，就他没有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，没有看清楚那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呢？就他们自己。所以在那个安然那个公司有一位女士，她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她写了一本书啊，她的名字叫 Sharon Watkins。他在书里面讲了一句话，其实蛮有意思。他说一个领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以前是跟这些大老板做事的，他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给他很大的一个体会，一个做领袖的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谦卑。我想他讲得很对，不是很多大老板有这样子的这个看见。在几年以前我女儿去一家公司做事，她第一次到那个公司不太知道那个地方，那她坐电梯到楼上去，在电梯里面有另外一个中年男士跟她在一起，那个男士就问我女儿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是不是刚刚来，看她长很新，不知道往哪去那种样子，就问她。那女儿就跟她讲，没有说第一次，第一天到这公司。他们就谈起来，然后我女儿就问他，你是不是也在这公司做事呢？他说是。他说我是公司的老板，我是 CEO。 后来我女儿跟我讲，这个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因为这个老板他没有那个架子，他是很亲切的，就当普通人一样来关心来认识我的女儿。所以我女儿说，如果他不问，如果我女儿不问他是谁的话，他这个也不会讲他是这个公司的大老板。这种老板大概不多，是不是？我想是有的，大概不是很多，不容易做。他很清楚那个真正的大老板是谁。我们今天要看的雅各书第五章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就提醒我们，这段圣经讲得很严重，好像是旧约的先知那种口吻来讲的。他不只是针对这个有钱的人，也不只是针对做老板的人，其实是对每个人讲的。我们先来念一次这个经文。他说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是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尽骄养你们的心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我们是不是富足的人呢？我们比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富足，只要你有房子住，你就是富足的人。你说那糟糕了，我们这段经文不是讲我们要受审判？可能是，我不知道。这个经文不是单单对有钱的人讲的，它是对那些没有公道的人、没有良心的人、专为自己要利己要害人的这些的富足人所讲的啊。所以你可以放心一点，如果你不是没有良心的人的话，不是所有有钱的人，是那些人。所以不管这边所讲的是对有钱或者是没有钱，是老板或者不是老板，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信息、这个原则的真理是一样的，我们都需要听，都需要学。这边讲到这个苦难，主要是指末日的灾难的审判，好像旧约先知所讲的一样，那个灾难是将来的末日，神对他的百姓、对全世界人的审判。但是有可能现在就会开始经历这个其中一部分的审判。为什么他讲这么严重？为什么这些人要受到这个灾难，受到上帝的审判呢？雅各很直截了当讲出他们四项的罪名，希望我们没有这些罪，但是就是要小心要谨慎，很容易会受到这些诱惑。第一项罪名呢，就是积财。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金银都长了锈，那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好像火烧，你们在这个末世只知道积攒财宝。这边讲到这个财物坏了，衣服被虫子咬，金银都长了锈，它基本意思就是这些人他们有钱，他们堆积这些财宝，但是不用，就摆在家里不用，结果就生锈，被虫子咬，就坏掉，就变成没有用。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证明他们的不对。但如果你是学科学，大概会讲说这个金跟银不会锈啊，是不是？没有错，这个不是在讲这个金银会锈，它不是在讲这个金属本身，它是在讲这些人不用它，就跟生锈不能用是一样的结果，锈坏了不能够再用了。他们积财 为自己积财到个地步便是没有用。这是不但是当时，在今天也是一样，有很多人喜欢积财。我有一次到德国去，有弟兄带我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不是普通的一般的博物馆，是德国的皇家博物馆，就是以前的皇帝所留下来的他这些家产，是很美的很贵重的东西，就是金银这些东西，他的皇冠，他的武器，他的衣服，他家里面的摆饰非常精致，所以给一般人的感受就是哇，这个王真了不起，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。但是你再想想是为了什么呢？尽管他是皇帝，有这么高的权位，有这么多财产，他死掉之后又怎么样呢？他东西被摆在博物馆里面让其他人来参观，对参观的人来讲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自己也是很有钱的话，你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样，或你会有些嫉妒。如果你是没有钱的话，你越看就越沮丧，是不是？你再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，何必呢？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卖掉换钱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呢？这个就是积财。有一次有对夫妇上法院，他们要闹离婚，这法官就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婚，丈夫就说他的离婚理由是因为妻子买太多东西了。买什么东西呢？他说妻子有106件上衣，有92条裤子，有87条项链，有81双鞋子。你现在大概在算你自己有多少鞋子衣服，是不是？他有62套的这个套装，有31件晚礼服，有60个皮包，有23件外袍，有23件睡衣，有55件内衣，有47件便服，这是一般普通穿的衣服，有39条毛衣，有36条手镯，有27件最高贵的衣服，有25件运动上衣，有10条手表。所以他要跟他妻子离婚。回去看一看我们的衣橱，打开看一看有多少衣服挂在那边从来没穿过的，我们的鞋子有多少双从来没穿过的啊，这个没有关系。我想这个只反映出这个积财的这种习惯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，不是这个财本身的问题。所以我也想我自己，我有多少东西是积在那边没有用呢？自己买或别人送的东西，我们要想清楚。我想想看，感谢主，我大概没有别的财，唯一的财就是我的书。我有买书的习惯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买书安慰自己，心情好的时候要庆祝也去买书，所以唯一的财产就是书。我发现我真的有很多书摆在那边没有动过，然后呢，真的会长虫，虫子咬，所以求主怜悯。现在比较稍微好一点，我要想清楚我才买这个书，到底是我只是想买就买，还是说这真的有用才买。每个人都有些积财的习惯，不同的财，但是那个问题本身不是那个东西，衣服、鞋子、房子、书、钱，这个不是它本身的问题。这边雅各所讲的是他们积这些东西是为自己来积这个财宝，然后要炫耀，而且要依赖这些的财宝，然后又不顾别人的需要。他说这个就证明他们的不是，因为他们该做的没有去做。在第4章最后一节他说，你们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个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他们积这个财宝为自己积，然后又不去用，不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个本身就是不对，就要遇到审判。所以后面讲到这个他们要吃你们啊，好像火一样，这个火就是可以说是代表这个上帝的审判。 这个是他们的问题，已经在末世了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末世，他们还在为自己积财，不知道这些将要过去，不知道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不知道要面对审判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今天在这个时代，这些大灾难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每一年都会有的。在过去这二十几年来，这个很大的灾难，地震或这些海啸，这些事情是越来越多，比以前增加大概20%几，他们有人算过，总是会有的，越来越厉害。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，一个提醒，的确这个是末世。我们要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？上帝给我们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想清楚。希望我们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需要警醒，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，圣经的话是对我们讲的。所以第一个，他们的问题就是积财。第二个问题呢，第四节，欺诈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啊，注意这个话，他们在收割这个庄稼，意思就是说什么？有庄稼可以收割，是不是？是有收成，不是没有收成。说今天没有收成，所以没有办法发工资给你们，这大家能够谅解。不是的，他们有收成。所以这个地主，当时的地主不是发不起工资，他是要更多的利润。这跟今天的一些公司做法是一样的，很多公司大公司裁员不是因为他亏本了，而是他赚的不够。有一家很大的油公司，他们的这个赚钱赚得很厉害，每一秒钟听说每一秒钟赚10000多美元。你算算看，每一秒赚10000多，一分钟赚多少呢？一个小时赚多少？一天赚多少？不得了。但这个公司还在裁员。在生命记第24章14-1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圣经。他说，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讲得很清楚，在当时旧约那个时代，那么很多人就是靠这个当天的工资，就代表当天的饭。所以今天如果没有拿到工资，晚上回家就没有饭吃了，他的妻子和小孩就是靠这个。所以他在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情况到主耶稣那个时代，新约时代第一世纪还是有这种情况，这些很多工人还是需要靠当天的工资来生活的。这个律法是针对以色列人讲，但到今天有些以色列人这个老板，他们还是没有遵守这个律法。在以色列有段时间，有很多这个中国去的这些劳工外劳去帮助他们打工盖房子，在以色列他们当中就有这种经历。他们去那边就是受到歧视，因为不会讲话，东方人年轻人就是为了生活去那边赚钱，那老板就是欺负他们，本来讲好多少钱，到时候拿的比他讲好的要少，甚至有个情况，那老板说我会给你钱，等你回国以后你就会拿到钱。等他回到打完工了，比如说2年或3年，那个契约到期了，回到国家自己国家以后才拿到那个钱。这是一样的，这个欺诈的这个手段。另外一些是现代一些企业家或者是投资的这些老板，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欺骗别人的钱。最近才发生，你们也大概听过这个名字，叫 Madoff 啊 ，Bernard Madoff， 他也是一样，从这个小工人开始做些小生意开始起家的，但是后来发达了，有钱了，他开始贪，想要更多，所以他开始欺诈。后来被告发了，被谁告发呢？被他的儿子告发的。 他有几个儿子，后来被判说150年坐牢。坐牢的时候，他的长子在去年底自杀而死。他想去参加他长子的丧礼，法官不许。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他自己因为贪，因为欺诈所造成的这个结果，这是为什么雅各要这么严厉的讲他们的这个罪名，就是欺诈。我们要小心这一点，希望不会有啊，但是不要在无意中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榨取其他人的需要。第三个罪名呢，第五节就是享福。他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厌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。这雅各越来越凶了，讲得很严厉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个福可以享吗？好福是可以享。这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7节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好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，是天父所赏赐的。你的家庭，你的房子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工作，你的收入，这个是可以享受，是上帝所赐的。他前面所讲不是讲这个，他是讲在地上的这些福，这些今世的是为你自己的，而且你所享受这些财产，这些东西是不仁不义之财，不是你自己当得的这些东西。这个是他们的问题。所以刚刚讲这个安然公司这个老板，他有一次他妻子生日，他送什么礼物给他妻子呢？他送给他妻子生日礼物是20万元的这个豪华游艇，一艘游艇送给他妻子生日礼物。问题是这个钱是欺诈来的，不是他自己赚来的，这个是他们的问题。所以第一个罪名是什么，还记得吗？积财，然后呢欺诈，享福，然后第四个更厉害了，杀害。第六节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这个一人到底是谁？有人说是耶稣，但也可能就是指一般的这个信从神的人。在当时很多这个真心信神人是很困苦的，他没有依靠，没有什么钱，没有什么这个财产。有钱的基督徒也是有的，但是也许很多是这些困苦，因为他们困苦，他们更依靠上帝，上帝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这些人就容易被人家利用，被人家欺负，被这些老板控告诬告，夺去他们的工作，让他们去坐牢，到最后就饿死。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有这种事情。说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也许会有，但今天很多时候是间接的杀害。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你不顾这些别人的利益跟安全，一个做主管做老板的不顾员工的利益安全，所以发生意外，这叫间接杀害。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认识一对美国夫妇，他们是专门做学生工作，宣教工作，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妇。这个丈夫他因为工作地方很多人吸烟，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感染这个肺癌，所以医生说是二手烟造成的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这个工作环境在当时没有管制这么严厉，很可惜。但是感谢他的妻子现在还在香港，在里面服侍，帮助很多年轻的宣教士。今天很多你看新闻，很多的工厂爆炸或者矿场倒塌，层出不穷，这些新闻全世界各地都有。你发现这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些老板不愿意花钱去确保这个工厂的安全，不愿意去注意去关心这些员工的需要，只要他们能够赚钱，出了事再说。这个是杀害，尽管是间接的杀害。说怎么回应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那个问题不是说 有钱没有钱，是不是说你现在把所有钱都捐出去就没有事了？不是，或者你不再做老板了，免得被审判，不是的，那个不是问题。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，我们要做一个公道的人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对神有信，对人有义，这样子一个人是一个公道的人。一个公道的人的特点就是不做刚刚所讲的四件事情，所以很简单，把它反过来就对了。我们把它归纳成两方面：一个公道的人，他不会欺诈杀害，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做这种事情，不欺诈不杀害，但是还是要谨慎，要为别人着想，特别是做这个主管或者老板的地位，我们要帮助，要为其他人着想，要做个有情的人。有些老板在他的员工最需要的时候就把他解雇，这个是无情的，比如说他生病请病假就趁机把他除掉了，或者他家人生病他要去照顾家人，他也就趁机把他就炒掉了，这个是无情的做法。我也见过一些好的老板主管，他们知道这个替他做事这个人生病了，或者是他家人有需要，他完全谅解，让他拿假继续付他薪水，叫他不需要担心，这个是有情有义的这个老板。不只是在公司，在任何的场合，对任何人都应该有这样子一种坦诚体贴的有情有义的这个态度，这个是一个公道的人的做法。以前在学生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练这个博士班，利用化学的，其实他应该准备应该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，但是后来老板就是不给他通过，原因是他有另外一个同学，不晓得是嫉妒他还是为什么，就去诬告他一些事情，所以老板就不让他通过，怎么讲都不通，这只好放弃了，去一家公司做事。另外一个弟兄，他是在一个大学教书的，他准备拿这个终身教授职，就是 tenure 时候，他那个委员会啊，那个小组会议没有通过。其实他完全有资格可以拿，但是为什么没有通过呢？也是一样，其中有一个人跟他过不去，就是猪般的刁难，就是不让他过，到最后他只好到别的学校去教书。这些事情是常常是有的，这反映出这种不公道的这种做法，完全不公道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一个公道的做法。你们都喜欢吃这个Chick-fil-A 是不是？你们吃过啊？那个老板啊，叫 Dan Cathy， 他有一次到这个休斯顿大学去，对那些商学院的学生他们有个交流讨论会啊，他讲了一些话。他是基督徒的这个家庭的一个老板，他说这个做实业，这些做 business 啊，从来不是为自己，为本身存在，是为了造福别人，造福人类。公司的这些道德行为的守则必须要领导阶层开始，所以他要求他们公司这些做领导的，他们要带头做榜样，不是说你发条命令要员工怎么做，你们自己可以免疫，不是的，每个人他自己开始带头。那第三句话就很有意思，他说领导在家的行为表现呢，会影响你在公司的行为表现，就是你在家是什么样，你在公司是什么样，你在里面是什么样，在外面是什么样，你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，在人的面前是什么样，这是一致的。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，这些老板，这些主管，一个有公道的人。所以第一个特征就是不要欺诈杀害，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积财享福。现代人有两大这个害人的东西，一个害人的东西就是信用卡，另外一个害人的东西就是你能够在网上买东西，网上购物，因为太方便了。所以在美国你们也听过很多大学生一到大学就开始欠债，但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信用卡， 所以当我们女儿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给她的是这个 debit 卡，不是 credit 卡，所以他们要他们用钱，用这个信用卡就好像用支票一样，你用多少就记多少。他们要学习怎么去控制，不要积财享福。刚刚讲了一些德国一些事情，好像德国一些都是很不好的事情，不是的，德国有些好的事我们就要学的。德国人有一个习惯，他们比较不欠债的，不像美国这样常常欠债的，什么都用信用卡去刷卡刷卡，不是的，他买东西就用现金去买，不欠债，这个是好的。买东西之前要想清楚，要问清楚你为什么要买，是想要还是需要。我们自己要学习，帮助我们下一代能够学这个功课。这个意思不是要我们变成守财奴，不是 要这个积这个钱不用，这样的话会 长虫、啊、会生锈的，不是的。我们是要价值观要改变，要问这个钱是怎么来的，要确定这个不是非义之财，然后要问我该怎么用这个钱，有钱就要用，要有意义有价值来用，要明白这个钱的这个价值观。有一天有个丈夫对他妻子说，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富有的，他很盼望那一天他们能够成为富有的人，所以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富有。但这个妻子说什么呢？他说亲爱的，我们现在就很富有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钱。这个妻子很有智慧，我们已经很富有，你不知道吗？只是没有什么钱而已，是不是？钱不等于富有，这是两回事，这是一个价值观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记得我爸爸在他有一次做见证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其实我样样都有。我想他是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句话，他们是似乎一无所有，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是样样都有。这是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富足，然后在神里面也富足的。所以我们一开始问大家那个四个人，四种人， 你想做哪一种人？我想大部分都想做第四种人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只要你搞清楚那个第一句话，在这个世界上是富足的，那个不一定是纸钱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你能够享受上帝所赐你的一切，你在上帝面前你就是一个富足的人，尽管你没有什么钱。好，明白那个分别，这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改变的。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的当中，这个末世有很多的灾难，你会发现每一次有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就会有两种人出现。来注意一下，比如说这次日本这个灾难发生，马上有两种人出现。第一种人是公道怜悯的人，有一个在日本一个卖面的面店的老板，他自己的家被毁了，被地震跟海啸毁了，但是他的面这个店还在，没有毁，所以他就做面来接待其他的灾民。啊，他不是趁机这个涨价，一碗面卖100块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完全免费。尽管他也没有家，但他还有这个面店可以供应这个食物，这个是一个公道怜悯的人。但是另外一种人呢，几乎同时有灾难发生，同时就出现了，是什么人呢？那些趁火打劫的人，那些要救灾的网站或者是 email 说一些日本有灾害，捐钱我们去救灾，有好几十个网站马上出现，都是假的。这些人是没有良心的人当中的最没有良心的，是人吓人，趁火打劫， 不可思议的，但是就是有这么多人要干这种事情。这个就是雅各所讲的，所警告的，要面临审判的这些人。所以每一次遇到大灾难，只有这两种人会出现。我相信我们都是属于第一种人，但还是需要继续提醒彼此，提醒要警惕，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，因为在这个末世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公道的人，而不是积财的人。上帝给我们很多，我们要怎么去用，帮助这些有需要，不只是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救济他们，这个是好的，但这个不是唯一能够做的，我们还可以去在平常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。张伯斯，就是 Oswald Chambers， 他讲过一句话就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不需要在这个地上，在这个世上去寻找公道，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很没有什么公道，很少啊，所以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公道，但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公道的人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啊，靠主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，是我们蒙你的怜悯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才成为这样子的人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谨慎，不要自满啊，我们正是能够谦卑在你面前，能够谨慎的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末世里面，我们更加的能够定睛在你身上，能够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。主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。主，你所赐我们的一切这些丰富的物质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但是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谨慎的使用，能够做你忠心的好管家，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日子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公道的人。主啊，能够真正能够见证你自己，能够荣耀你自己，也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你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